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创世纪的第23讲。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二部里，四个主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其中以撒的生平是记载的最少的，可是这个不表示他比较不重要，相反的，以撒是神成就对亚伯拉罕应许里不可以少的一环。
所以以撒的人生基本上是承接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一个人生。我们从他继承了亚伯拉罕的财富和昌盛，接受了亚伯拉罕为他找来的妻子，和我们将要读到的他与世无争的人格里，就看到在神成就他自己应许的过程里，并不需要人来做什么帮助神完成他的工作。
因为神的信实，即使以撒是个跟他父亲性情完全不一样的人，神还是照样的把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继续的加在以撒的身上。
是的，创世纪就用亚伯拉罕再娶妻生子开始了25章，然后就说到亚伯拉罕怎样的安排后事，接着插入了以实玛利的后裔，又用以撒的两个儿子的出世，让以撒的儿子雅各渐渐地融入了创世纪的焦点。
现在我们就来念创世纪25章，我先来念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亚伯拉罕再娶妻生子的事情。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士巴和舒雅。约山生了士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就是亚舒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弗、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
神让从前不能生育的亚伯拉罕在170岁的高龄继续的生育，可是除了以撒以外，没有一个亚伯拉罕后来的子女能够在神应许的后裔和他们承受的产业中有份，因为神早就已经说过了，只有以撒和他的后裔要成为神拣选的族裔。
对，亚伯拉罕很清楚这个神的应许，所以他在还没有死以前就把财物分配给其他的子女，并且打发他们离开迦南地往东方去了，只把以撒留在原地，并且把其余的家产全部都留给了以撒。
不错，在经文中提到的几个亚伯拉罕的子女，没有一个在神所执行的救恩计划里有份。不过呢，这些人也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摩西的妻子就是亚伯拉罕许多儿子中米甸人的后裔。
接下来，圣经用短短的篇幅记载了亚伯拉罕的死，从第七节到十一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曼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
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以撒和以实玛利把亚伯拉罕埋葬在他买来的麦比拉洞和撒拉同葬，
金华牧师，在当时，麦比拉洞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唯一一块属于他自己的土地。后来这里就成了亚伯拉罕后裔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是他们向往的祖坟所在之地。
不错，就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角度来说，麦比拉洞是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第一步成就。后来神果真的把整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赐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的，圣经说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毕尔拉海来居住。虽然以撒离开了父亲的家，自己独立安家在毕尔拉海来，可是以撒却继承了神赐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继续得到神的祝福。
亚伯拉罕过世了，前面第一到第五节交代了他庶出的子孙，从十二节到三十四节就简单的交代了他遗下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后代。虽然以实玛利没有资格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可是神也曾经应许要给他祝福。
神祝福以实玛利后代的应许，我们前面在创世纪21章已经查考过了。神对被赶出家门走投无路带着以实玛利的下甲说，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12节到18节，这是下甲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撒拉的使女埃及人下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族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尼施玛、杜玛、玛撒、哈大、提玛、伊突、拿非施、基迪玛，这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寿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
我们以前说过，神给以实玛利的后代和亚伯拉罕被神拣选的子孙雅各都同样有12个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居住的范围从哈斐拉到埃及的舒尔旷野，这个地区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阿拉伯世界，范围从地中海和红海一直向东南延伸到阿拉伯海，向东延伸到波斯湾，这一大片今天阿拉伯人集中的地区。
说完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后，从第19节一直到34节就记载了以撒的后代。让我把它分开两段来读。我们先看19节到26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
我们以前说过，圣经常有 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才说的习惯。所以在这一章里，最后说到的一个家谱，就是在神的应许里最主要的人物以撒的后代了。我们从这段经文里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就是利百加和撒拉一样不能怀孕。于是啊，以撒就向神祈求，结果利百加就怀了孕。没想到两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就彼此相争，使得怀孕的利百加非常的痛苦。
是啊，以撒只好去求问神，神的答案是利百加怀的是双胞胎，这个双胞胎将来会成为两个民族，他们彼此之间会争个不停，可是最后呢，大的要服侍小的。
是的，等到生产的时候，利百加果然生了一对双胞胎，先生出来的叫做以扫，以扫的意思就是毛，因为他全身毛长得像兽皮。
而后生的一个是抓住哥哥的脚跟出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做雅各，因为雅各就是抓的意思。
雅各的一生啊，正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从出生的时候就抓住哥哥的脚跟出来。后来他为了得长子的名分，就设计欺骗，然后为了得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妻子，就拼命的出卖劳力，又为了羊群财富耍了小诡计，可是最后他却被神完全的征服了。
好，现在我们继续的念27节到34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以扫和雅各两个人的个性、兴趣、价值观等等完全没有交集的地方，一个可以说是运动型的人物，另一个却是智慧型的人物，一个使用肌肉，另一个呢却使用头脑，难怪他们生来就不合。
其实不同的个性并没有什么好坏的区别，从圣经后来说到他们两个人的行为来看，有的时候以扫恐怕还比较叫人同情一点，可是为什么后来他们的结局却是那么的不同呢？这是因为他们追求神的态度。
是的，当以扫宁愿用自己长子的名分去交换那一碗红豆汤的时候，就看出来他和雅各所在乎的是那样的不一样。所以这章圣经的最后一节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关于雅各的事情，创世纪的后面还会有很大的篇幅来记载。不过在这一章，圣经先预先的插进了他出生的故事，然后回头继续说到以撒的事情。等以撒的生平告了一个段落以后，雅各的生平就要开场了。
所以啊，我们可以说整个19节到34节的那段经文是为了后面27章开始的故事铺路的。现在我们开始查考第26章，我们在以撒的生平里处处读到神继续在实现他的应许，神是信实的。
是的，这一整章以撒的故事就发生在基拉尔和别示巴两个地方。 神好像从前向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显现一样，在基拉尔和别示巴两次向以撒显现，说明了神要实现他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决心。
不错，等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任何人的人生只要有神在其中，都同样有它的意义。无论人的个性多么不相同，也都同样不会失去神的同在。
我们可以用以撒在基拉尔和别示巴这两个地方来分成两个段落。首先是第一段，以撒在基拉尔，我们又可以把这一段用几个事情来分开。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神向以撒坚定所立的约。我们念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
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经要说那饥荒曾经发生在亚伯拉罕的时候，现在又发生在以撒的时候呢？从气象学的观点来说，那是因为迦南地有周期性的旱灾，后来雅各一家也是因为同样的旱灾向埃及去的。
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撒在逃避饥荒的时候，几乎跟他的父亲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
的确不错，在饥荒的时候啊，以撒就离开了迦南的老家，向西南搬到了基拉尔去，那是非利士人的地盘，当时非利士的王就是亚比米勒。亚伯拉罕当年向南迁移的时候也是到了基拉尔，遇见的也是亚比米勒，怎么那么巧呢？
其实亚比米勒他只是一个王或者是一个王族的封号，并不是一个实际的名字。如果同样的王族治理的时间够长的话，跨越两代当然是很可能的了。
是的，腓力士人的祖先是大约在主前1200年以后从海上侵入迦南地，他们一度粉碎了埃及的控制，在巴勒斯坦的南部建立了5个城邦的联盟。他们控制的范围主要是从沿海到苏尔的旷野。当时以撒去到基拉尔，就正好是在腓力士人控制的中心地带。
对，神在那个时候向以撒显现，这件事很有意义，因为在这个以前，以撒只不过是一个和亚伯拉罕的神有关的儿子，而从那个时候起呢，亚伯拉罕的神就成了以撒的神。后来神又向他的儿子显现，于是以撒的神也成了雅各的神了。
希伯来书11章说到亚伯拉罕因信在异地做客的时候，就说那情况和以撒、雅各是一样的，他们不但信心是一样的，寄居的情况也是一样，神对他们坚定的应许更没有因为他们隔了代而有所改变，也没有因为他们住在异地而有所改变。
是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向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
神对以撒保证了3件事。第一，我要与你同在，不要下埃及去，就住在基拉尔。因为神知道以撒在非利士人那里没有安全感。
神借着以撒对荒年缺乏安全感，向以撒保证神自己的同在。其实神的保证所要涵盖的范围是远远的超过当时以撒所能够理解的。
是的。第二呢，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人口将来极度增加的后裔。这一个保证 对以撒来说也是一个必须凭信心接受的应许。
第三，神说，我要借着你的后裔使地上的万国都得到祝福。金华牧师，这个应许更是远远的超过以撒能够理解的范围了。
的确不错，这样的鼓励啊，让以撒知道神是有怜悯的。对以撒来说，在神的应许里有他没有办法理解的奥秘，可是至少神说不要下埃及去，就留在神所指示他的地上，这个命令以撒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不错，第六节一开始说以撒就住在基拉尔，这就是说到以撒听了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了。这个简单的一句话说出了以撒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是的，弟兄姐妹，神借着圣经常常对我们说话，其中有许多都是我们一时没有办法理解的，也有许多是我们一听就懂得的，可是我们偏偏宁愿花许多的时间去研究那些我们一时不明白的话，不去遵行那些又简单又清楚可以让我们立刻去遵行的话。这种现象真是叫人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啊。
金华牧师，这就叫做没有信心。
的确是的。这张简简单单的以撒生平，第一个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行。神给了我们许多的应许，我们不必操心神要怎么样去实现他的应许，我们只要老老实实的去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那就是信心了。
一点也不错。接着第七节到十一节说的就是以撒因为惧怕而撒谎。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
弟兄姐妹，遵行神的话不等于从此就不会再软弱了，就不会遇到困难了。以撒有一个漂亮的妻子，于是他就害怕有一天呢，他会因此丧命，他还是没有安全感。于是以撒重复了他父亲亚伯拉罕所犯的罪，为了自身的安全，要求自己的妻子撒谎。以撒留在基拉尔，没有去埃及，表示他的信心。可是呢，以撒撒谎却显出自己没有信心。我们岂不都是一样的？在我们对神的信仰和顺服里，常常留有一片给自己自由发挥的空间，有时候信，有时候又不信，那岂不也是罪吗？
可不是吗？好在亚比米勒发觉了真相以后，就保护利百加和以撒。早知如此啊，金华牧师，以撒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实话不就好了吗？
是啊，第八节说以撒在那里住了很久，这说明了以撒从前的惧怕是多余的，他为了他的惧怕而撒谎，反而羞辱了神的名。
从十二节到二十二节的焦点就说到以撒和亚比米勒之间的不和跟争执。我们先来看十二节到十四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牛，又有许多仆人，腓力士人就嫉妒他。
亚伯拉罕曾经得到神的祝福，使他昌盛，现在以撒也同样得到神的祝福，使他昌盛。虽然他有他的软弱，和他的父亲一样，可是神的应许却没有因此离开，因为以撒的信心听从了神的话，留在基拉尔，他努力的工作就因此得到了神加倍的赏赐，他的财富也就不断的增加了。
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只要我们信靠神，神就会让我们发财。
是的，神让亚伯拉罕和以撒富有，是因为他们需要在身无立足之地的外邦人中有影响力。神的旨意是叫他的儿女有影响力，为了要叫他们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
不错，弟兄姐妹，当初神是怎么样应许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的呢？在创世纪12章第2节到第3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要亚伯拉罕赐福别人，他要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无论贫富，都能够用自己的信仰去影响别人。基督徒的信心对别人有影响力的时候，那才应该说神真是赐福给他。
是的，弟兄姐妹，那么以撒的影响力要怎么发挥呢？15节到17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腓力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
挖井取水，养活家人和牲口，是在一个地方安身立命必须的工作。亚伯拉罕的水井一定和他的昌盛有关，所以腓力士人就把亚伯拉罕的水井都给塞住了，要切断以撒的生路。
从这个时候开始，水井就成了这一章的焦点。
不错，两边的仆人你挖我填的，一来一往争吵个不休。亚比米勒只好下逐客令，请以撒离开了。以撒就离开，搬到基拉尔谷，到一块更加干旱缺乏水源的地方去居住了。
18节到20节就比较详细的解释了挖井的争执是怎么一回事。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腓力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埃瑟就是相争的意思。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于是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离开那里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这一段呢，是重新再把挖井的事情详细的说了一遍。我们从这段就看见，以撒也是一个成熟与世无争的人。腓力士人要阻断他的生路，拼命的填井，以撒却为了生存，继续的把腓力士人填塞的井都给重新的挖了出来。
金华牧师，以撒不断的挖井，腓力士人不断的填塞，后来腓力士人想通了，他们不再填塞了，反而去侵占水井， 以撒还是一路的让他们，你抢一口井，我就再挖一口井。
以撒真是忍气吞声，相让到底。到了最后啊，他就看到了神使他宽阔。不友好的环境没有办法阻止神对他的祝福。以撒没有用自己的能力去争取权利，让神去做事，最后就让他充分的理解到，他得到的一切没有一样是自己争取来的。
是的，下面23节到35节是第二个大的段落，说到以撒在别示巴。我们先来念23节到25节，神在别示巴再次向以撒显现。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弟兄姐妹，以撒得到了最后那一口井以后，并没有为了出那口气就硬要留在基拉尔谷守护那水井，反而向东搬到了别示巴去。
嗯，金华牧师啊，就在他搬到别示巴那一天的晚上，神就向他显现。在创世纪里面，每一次信心先祖的人生有什么变化，或者是碰到什么情况的时候，神总是会向他们显现，包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甚至在梦里也向约瑟显现。
是的，神每一次向先祖显现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目的，就是向他们重新坚定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时候啊，以撒已经亲眼看见了神的信实和保护，所以神向他坚定所立的约就显得更加的有意义，更加的真实了。以撒就在那里为神筑了一座坛，向神敬拜。
嗯，计划牧师，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总是可以把亚伯拉罕跟坛连在一起，因为亚伯拉罕不管走到哪里就在那里筑坛。现在呢，我们也可以把以撒跟井连在一起，因为以撒不管走到哪里就在那里挖井。而雅各呢，我们可以把他跟帐篷连在一起，因为他走到哪里就在那里支搭帐篷。至于约瑟，他到处做梦，我们总是可以把约瑟跟做梦连在一块儿。
这实在是很有意思。弟兄姐妹，在我们信仰的人生里，有什么和神有关的记号可以让我们不断的重复津津乐道的？我想啊，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一样，那就是圣灵。无论我们到哪里去，都有圣灵的同在和同工，那是多么的美好啊。
可不是吗？
以撒处处的容让忍耐，宁肯受其吃亏，继续到处挖井，继续得到神的祝福，他被人夺走的反而从神得到更多。这个现象终于让亚比米勒无话可说了，所以他决定要和以撒和好结盟。以撒的好见证让神得到了荣耀。
嗯，这个故事是从26节到33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
弟兄姐妹，以撒越受欺，神就越祝福他，这就不能不让亚比米勒觉得惭愧和稀奇了。他终于带着一个好朋友和他的军长去见以撒。
是啊，金华牧师，我们中国人最明白这种礼数了。如果某个人要低声下气的去跟别人说好话，他就会找个比较有头有脸的人一块去说的。
不错。
亚比米勒说，他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以撒同在，所以要求以撒和他彼此立和平的约。
弟兄姐妹，记得吗？当初亚比米勒要求以撒离开的时候，是因为他看到以撒比他强盛。现在他回过头来要和以撒结盟，也是因为看到以撒有神的同在，神处处赐福给以撒。
于是以撒就为他们设摆筵席，表示双方接受那个盟约。
不错，从前以撒处处惧怕当地的人，现在当地的人反过来惧怕他。以撒因为神的缘故，实在在那里有很大的影响力。
弟兄姐妹，我们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是用什么态度去回应呢？我们实在应该从是不是能够在社群里建立信仰的影响力，是不是能够让神得到荣耀，这样的角度作为出发点。
真是的，那天呢，真是双喜临门呐。亚比米勒和以撒立约结了盟以后，以撒的仆人去告诉他，他们挖到了一口出水的井了。这口井是新挖出来的，不是重新挖出来的亚伯拉罕的井，所以以撒为那口井取名叫示巴。
末了一段经文只有两节，就是34节跟35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
这一段是以撒生平中的最后一个伏笔。在当时以撒的心目中，以扫还是他的长子，是他心目中的传人呢。可是以扫的婚姻没有神的祝福，而且还带给以撒的家庭许多的烦恼。
是的，弟兄姐妹，圣经对以撒生平主要的记载就结束在这儿。我们可以从以撒看来很平淡的一生，学到怎么样属灵的功课呢？
以撒的一生用平淡传承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后来，每当以色列人说到他们的信仰时，总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说到亚伯拉罕蒙神应许的时候，也同样的是说和以撒、雅各一样。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影响力又是什么呢？我们信心的影响力是不是也能够继续不断的传承给下一代呢？
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这一讲就结束在这里。愿神用他自己的话祝福您。再会。
下一次我们要继续查考的是雅各的生平。再会。